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向门徒说了一个聪明的管家的比喻。虽然我们和合本给他的标题是不义的管家，确实这个管家是不义的，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所着重的重点在于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要晓得怎么样为将来打算，也就是耶稣说的今世之子他们在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是说了一个聪明的管家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中，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上半是耶稣所说的比喻本身，第八节的下半到第九节是关于这个比喻的第一个应用，而接下来第十到十三节则是第二个应用。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应当被看为是为十到十三节这个段落所做的一个总结。在犹太教他们的传统中，财富或马门本身并不是固有的邪恶。事实上在旧约我们看到神以财富作为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的一个赏赐，以这个财富的赏赐来表明神的赐福，特别是属灵上的赐福。所以我们看见约伯敬畏神，神就赐给他很多的财富，亚伯拉罕信神，神也赐给他许多的财富，来表明神对他们的赐福。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中，财富或者说马门，也就是钱财本身，并不具有固有，并不是一种拥有这种固有的邪恶的这种性质。但是一个人与神或与马门的关系却不是中性的，人必须选择对哪一个效忠。虽然马门的本身不具有固有的邪恶，可是一个人跟神还有跟马门的关系就不是中性的，人必须选择对哪一个效忠。而接下来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是插入在第十六章的两个比喻中一个提供转折的经文。这段经文跟前后文之间的关系，跟前后文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圣经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探讨这方面的可能性。不过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16章，路加福音16章13到15节，首先我们要了解第13节最好的分段是分在一到十三节这个大段落中，而第十三节乃是十到十三节关于耶稣所说聪明的管家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应用，最后的总结。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结。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虽然在罗马的世界中，一个奴隶是有可能服侍两个主人，但是这种情形是非常少见的，也就是说是极其罕见的。就算有这种情况存在，一个奴隶确实同时服侍两个主人，但一个奴隶是不可能同等的对两个主人效忠的。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个奴隶他同时服侍两个主人，但这个奴隶他是不可能同等的对两个主人效忠的。通常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他是属于主人所拥有的东西，因此他绝对没有自己的权利，因为他根本就是主人所拥有的，所以他绝对没有自己的权利。主人可以随自己的好恶来对待他，并且他没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的生命中每一个时刻都属于他的主人，他乃是全时间服侍他的主人，他必须完全的效忠于他的主人。所以这是一般而言奴隶对于他所服侍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所讲论的两个主人，因为接下来耶稣就论到神与马门，耶稣在这里所讲论的两个主人，神和马门，是明显的彼此相反对的，彼此具有完全相反的价值的。神跟马门是完全的相反对，而且二者具有完全相反的价值，所以要同时服侍这两个主人，对这两个主人都有同等的效忠是不可能的。耶稣接下来使用两对的对比来强调，必须在两个彼此相反对的主人中选择其一。我们说了， 在这里耶稣所讲的两个所讲论的两个主人是神和马门，而且这两个主人很明显是彼此相反对的，彼此是有完全相反的价值，所以不可能同时服侍这两个主人，或者不可能同时都对两个主人显出完全的效忠，所以耶稣就使用两个对比来强调，必须在两个彼此相对的主人中选择其一。第一对的对比是恨与爱。耶稣说，恨这个和爱那个，恨与爱这样的对比是一个普通的散族的用法。耶稣说，或是恨这个，或是爱那个。当两个相反对的主人之间存在争竞的时候，我们对谁效忠就会被显明出来。只有一个能够居首，也就是说这两个主人是彼此相反对，具有完全相反的价值，所以在这两个相反对的主人中间存在一个 competition， 就是存在一个争竞。这时候我们是对谁效忠就会被显明出来，因为只有一个能够居首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彼此相反对的主人中选择其一。然后耶稣用另一对的对比，忠于和轻视。耶稣说，忠于这个和轻视那个。这个对比指出，只有一个主人能够接受完全的效忠，另一个被拒绝接受效忠的必须是被轻视的。尤其当两个主人是两极化的相对，所以如果选择效忠其中两个主人中的一个，而且完全效忠于这个主人，那么被拒绝接受效忠的那个主人就必须是被轻视的。尤其当这两个主人是两极化的相反对，也就是说两极化的相对。因此耶稣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耶稣举出两个主人，一个是神，一个是马门。马门是亚兰文，原始的意义是指被人所信赖的东西，也就是马门是亚兰文，这个亚兰文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乃是指被人所信赖的东西。但是由于人经常把信心放在财富上，至终这个字就被用来指所有物质的产业，例如金钱、 财富。地图，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房屋、汽车等等。所以马门就成为财富的，用来指财富或者指钱财的一个专有名词了。在这里，马门被拟人化，成为奴隶的主人，所以有两个奴隶的主人，一个是神，一个是马门或者钱财。虽然我们已经说了，钱财本身并不具有固有的邪恶，然而钱财所具有的真正的性质是有奴役的能力。也就是说，金钱本身是中性的，没有所谓的固有的邪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但是钱财它具有的真正的性质是有奴役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钱财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凶恶的权势，企图占有我们，并且在我们身上得着完全的控制，成为我们所拜的偶像。所以这个是钱财具有的一种奴役的能力。钱财很容易成为一个权势，而且是凶恶的权势，企图占有我们，成为我们的主人，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控制，成为我们所拜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财富的统治在我们生活中，在人类的生活中彰显在盗窃和剥削。这种盗窃并不一定是我们进人的家去偷盗，这是各种形式的盗窃。当财富统治我们，其中一个彰显就是盗窃。例如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犹大，圣经上说他是个贼，他常常偷取他钱囊中的钱，门徒他们共有的钱囊中是由犹大来保管，而犹大他经常偷取他所保管的钱囊中的钱。所以这是财富的统治的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彰显，就是盗窃，还有就是剥削。例如耶稣时代的税吏，他们要敛财，也就是要收敛钱财，所以呢他们就剥削这些老百姓，他们征收比罗马政府所要求的税金更多的金钱，来放到自己的私囊里面。所以这也是财富的统治的一种彰显，那就是剥削。还有财富的统治也会使人贪爱和积蓄钱财。 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他已经讲到一个财主，他在那边计划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容纳所有他的财富。这就是贪爱钱财，积蓄钱财。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讲的比喻中，这个财主他有很丰富的田产，他在心中计划要怎么来收藏他的出产，他就说他要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粮食和他的财物，而且他说他要对他自己的灵魂说，你有许多的财物，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去吃喝快乐吧。所以这也是财富的统治的一个彰显，贪爱和积蓄钱财。还有什么呢？还有贪便宜，还有挥霍的消费，以及对于有需要的人和贫穷的人漠不关心，这些都是财富的统治的一个彰显。不仅是偷窃剥削别人，而且积蓄钱财，贪便宜，还有呢挥霍的消费，吃喝快乐，而同时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跟贫穷的人却漠不关心。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这个结论，耶稣的意思，耶稣的要点，是说明我们都被某种东西所奴役，但我们不能对两个主人都完全的效忠。我们人类，我们都在某种东西的奴役之下，可是我们不能对两个主人都完全的效忠。这里耶稣提到神和财富，也就是马门。神要求我们不分心的效忠于他，我们必须在神和马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如果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分化了，想要同时效忠于神又效忠于马门，那我们已经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马门了。因为神的要求是我们必须不分心的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对神的忠诚分化了，脚踏两条船，一方面想要效忠于神，同时又想要效忠于马门，那我们其实已经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马门了。我们只能够以专一的、全心全意的、除神以外别无其他的效忠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 当我们把对神的效忠如此的分化，又想效忠于神，又想效忠于马门，我们无异于就是在拜偶像。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服侍神，而是在服侍马门。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必须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也是重复同样的话。追根究底，我们乃是在那位具有固有价值的神和不具有固有价值的世界与财富之间做选择。或者说，追根究底，我们是在敬拜神与拜偶像之间做选择。神要求我们对神完全的效忠，神要求我们不分心的效忠于他。所以耶稣说了，我们都被某种东西奴役，可是我们不能对两个主人都完全的效忠。现在神要求我们不分心的效忠，如果我们把对神这种忠诚把它分化，想要效忠于神，同时又想要效忠于马门，那我们就已经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马门了。如此把神对神的效忠分化了，那就无异于跟拜偶像是没有什么不同，就等于是在拜偶像。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神和马门之间做选择。我们是在那位具有固有价值的神和不具有固有价值的世界与财富之间做选择。或者说，我们是在敬拜神和拜偶像之间做选择。神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对神完全的效忠。财富可以被我们用来服侍神。例如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是以这个管家的聪明来作为一个榜样，要门徒也要像这个管家一样的聪明。但是耶稣并不是要门徒学习这个管家的不义。耶稣接着把这个比喻做了第一个应用，耶稣说要借着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换句话说，要借着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财富去帮助人，去周济贫穷，这就是所谓的结交朋友。那么等到财富无用的时候，这个世界和其上所有的一切都过去，那么这些被帮助的人就可以接我们，也就是说门徒 用这些财富去帮助的那些人，他们就会接门徒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接着耶稣就论到忠心，而耶稣说明这个钱财是神所赏赐给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来使用这些钱财来服侍神和服侍人。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和教训，使用这些财富去周济贫穷，那我们是使用财富来服侍神。所以财富可以被我们用来服侍神，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被财富奴役，成为服侍财富的奴隶，或者说成为服侍财富的奴仆。是我们使用财富来服侍神，或者我们是被财富奴役，成为财富的奴仆。这是耶稣指出，我们只能够完全效忠于一个主人，不可能对两个主人都完全的效忠。追根究底，我们必须做选择，选择我们要对哪一个主人效忠，是对神呢，或是对这世界。接下来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给门徒的教导，他们就表现出对耶稣一个藐视的态度，然后耶稣就做出一个回应。作者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一再的描绘法利赛人的贪财，以及看重在社会上的地位。例如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39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斥责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勒索就是论到法利赛人他们去剥削别人，而43节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除此以外，路加福音第20章耶稣再一次的论到法利赛人的贪财和看重在社会上的地位。第20章的第46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 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再的描绘法利赛人的贪财和看重社会上的地位，他们成为以上耶稣在第十三节的教训一个最完美的例子。也就是说，他们是选择了做马门的奴仆，他们乃是在拜马门。接下来路加说，他们听见所有这些事，在十六章的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明耶稣所说的这个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是给予门徒，是针对门徒所做的一个教导。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等等。所以十六章第一节表明耶稣是对门徒讲论聪明的管家的比喻。现在路加指出法利赛人也同时在场听耶稣给门徒的教导，他们听见这一切话，或者说他们听见所有这些事，他们听见 all these things， 也就是耶稣给门徒的教训，他们就嗤笑耶稣。嗤笑这个希腊字，我们直接翻译的话是嗤之以鼻，是表达很强的轻视。他们嗤之以鼻的来看耶稣，对待耶稣，表示他们非常强的轻视耶稣。由于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对钱财的委身和效忠使他们藐视耶稣，完全拒绝耶稣的教训和神的事。耶稣乃是父所差来的，他对父是完全的效忠。法利赛人他们贪爱钱财，乃是完全效忠钱财，做钱财的奴隶。因此他们听见耶稣给门徒的这样的教导，他们藐视耶稣，他们完全拒绝耶稣的教训和属于神的事。于是耶稣做出回应，他再一次斥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耶稣说，你们是在人的眼中自称为义，你们是在人的眼中自称为义。耶稣这话乃是指法利赛人一切的努力都是要向其他人显明他们是义的。好，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在人的眼中自称为义，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要向别的人显明他们是义的，要得到人的称许和认可。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 第二节、第五节，还有第十六节所斥责的假冒为善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和合本翻译成，你们不可以把善事，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耶稣乃是说不可以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在第六章，耶稣警告门徒不可以把他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施舍是犹太人三大敬虔的行动之一。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也就是基本上指向法利赛人，他们施舍的时候，在会堂跟街道上来做出这个施舍周济贫穷的善行，或者说这样的义，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这些也是描述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祷告，他们站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他们要向别人显明他们是敬虔的。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所以再一次看见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一切的努力就是要向别人显明他们是敬虔的。所以法利赛人也是如此，他们所有一切外在的敬虔、施舍、祷告、进食，是犹太人敬虔的三大行动。法利赛人在这一切外在的敬虔的行为之下的动机，是为了要叫人看见，得人的称赞。然而耶稣说，但神知道你们的心，神是知道人心的神，没有人能够逃避神无所不知的眼目，他鉴察人心，知道人所有的心思意念和动机。神不但看见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神更是查验人里面所有的心思意念跟动机。所以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神对先知撒母耳说，人看人是看外貌，唯有耶和华是看人心。在列王记上，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在献殿的祷告中，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第三十九节，所罗门王说，你是知道人心的， 只有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同样在历代志上第28章第9节，大卫对他的儿子所说的话，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父亲的神，一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耶和华鉴察万人的心，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诗篇第七篇第九节，诗人也是论到神他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诗人说：公义的神啊，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诗篇44篇第21节，诗人说：神不会查究这事吗？因为他知道人心的隐秘，也就是神查验人内在的思想和动机。耶利米书11章第20节，耶利米先知他的本乡的人想要设谋杀害耶利米，耶利米就在第20章向神祷告说：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凭公义审判人，试验人的肺腑和心肠的，求你让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向你陈明。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无法医治，谁能试透呢？然后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的行为和个人所做的事的结果来报应个人。所以耶稣说，神是知道人心的神，没有人能够逃避神无所不知的眼目，他鉴察人心，知道人所有的心思意念跟动机。因此神知道法利赛人的贪心和他们的高抬自己的骄傲，他们的贪心以及他们的骄傲，虽然他们外在所做的做出的行为似乎是敬虔的，似乎是义的，然而神鉴察他们的心，知道他们里面的贪心和他们里面高抬自己的骄傲。最后耶稣说明理由，他说：因为被人极高的看重的事，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给我们好像有一个错觉，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会让我们以为说是别人所看为我们是敬虔的，在神眼里面被看为是可憎恶的。其实这个所谓人所尊贵的，是指的被人极高的看重的事情，被人看重而且是极高的看重的事情，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耶稣他 判定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他说明理由，他之所以判定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原因，是被人极高的看重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的贪心和骄傲，这是法利赛人极高的看重的事情，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贪恋、贪财，还有他们高抬自己的骄傲，这些是法利赛人所看重的。他们的贪财看重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一切的努力都要向其他人显明他们是义的，要得到人的称许和认可。他们的贪心和骄傲，这是他们极高的所看重的事情，乃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他们内在的意象，也就是说他们里面的这种里面的心思意念动机的方向，和他们外在的行为，都是被神定罪的。所以耶稣这个提出的理由的要点是，我们必须小心的使自己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最看重的是神，或者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事物。法利赛人最极高看重钱财，还有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贪心，他们高抬自己，这种的骄傲，这种的贪心和这种的骄傲，是神所憎恶的，是被神所定罪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的使我们自己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看重神所看重的，或者是被我们极高看重的是世界的事物，不论是钱财、名利、地位、成就、声望，我们所极其看重的事，其实乃是跟神的价值是完全相反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他是失败，他是 无助，没有能力，所以在十字架上三组人讥诮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救你自己吧，你如果是基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会相信你。但是耶稣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的实现。讥诮他的人乃是看成功、地位、名望是最重要，这些东西在神眼里面是被看为是可憎恶的，都是被神所定罪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省察我们自己。耶稣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到底我们是像耶稣或者圣经所教导的？事实上，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已经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周济穷人，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应该不是第六章，是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耶稣要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来服侍神。在旧约申命记第十五章，吩咐以色列人要周济贫穷。在新约，刚刚我们说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也是吩咐门徒要把他们的钱财去周济穷人。如此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如果很诚实的，我们都不能不否认，我们是被物质主义所奴役，常常我们不是使用我们的钱财周济贫穷来服侍神，我们是使用我们的，乃是被我们的财富所奴役，做财富的奴仆。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接下来第十九章，论到一个人，就是撒该，他不但是在当时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他可以说是剥削百姓，来让自己增加财富。所以他是个税吏长，比税吏是更加富有，因为税吏剥削老百姓，多收超过所该收的，多收的就进了他们的钱囊，但是他们上面还有税吏长，又再多一层的剥削。撒该是这样非常富有的一位税吏长，但是当耶稣吩咐他从树上下来，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从树上下来接待耶稣，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看到这是完全一个大翻转，原先他做财富的奴隶，贪财，是接受财富的统治的一个表现，就是剥削，在收税的时候剥削这些老百姓。但是当他接待耶稣，他悔改，他不再被财富所奴役，相反的， 他说我要把一半周济贫穷，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他使用财富来遵行神的旨意，周济贫穷以及律法所规定的讹诈别人就要还偿还四倍。我们看约伯也是一样，一日之间他所有的财富完全的损失，但是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他不是做财富的奴隶，即使在一日之间所有的财富都失去，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事实上到了约伯记的第29、30、31章，约伯他回顾过去的日子，特别指出他经常使用他的财富来看顾孤儿寡妇，来接待客旅，这都是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像约伯这样敬畏神的人，他是怎么样的服侍神，而不是在服侍财富。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好多好多年前有一天在写一些支票要付这些这个什么电费水费等等之类的，忽然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当然是指着金钱，因为我是正在支付一些这些水电费等等之类的。当时我真的是颤抖，因为只有神能够查验我里面真正的心思意念跟动机，而当神如此向我指证我的罪，我真的是在颤抖。如果当我站在最后审判台前，神如此来定我的罪，我真的只能够接受永恒的刑罚。但是我不明白我是怎么样还在拜金钱作为我的偶像，所以我就求问神，继续的等候神，祷告等候求问，圣灵也就一点一点来向我显明在我的生活里面其实常常是向前看齐。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考虑什么东西的时候，好像我们是金钱挂帅，以考虑这个金钱作为我们最优先的考虑，而不是在凡事上先求问神，按着神的引导去行，很可能我们会在金钱上有损失，或者我们可能会花更多的钱，而不是能够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这种收益。而且有时候哪里在减价， 哇，就趁着减价，我们就这个贪心就发动了，我们就买很多，囤积起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比价，去看哪里最便宜，或者说我们譬如说买房子，我们或者买东西，我们就去讨价还价，我们就是要用最少的付出金钱能够获得最大的报酬收益等等。所以我自己现在真的是从这样的罪里面，靠着神的恩典，不让金钱做我的主宰，不是什么事情都考虑这个以钱作为最主要的考虑，乃是以遵循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引导，来作为最优先的考虑，以遵循神的话的教导，来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但是我们是很诡诈的，我们经常我们在那里，譬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投资，要怎么样储蓄，或者我们会说啊，我们去网络上比价啊，看什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可以用有最好的一个，找到最好的一个价格，最低价廉物美。我们会用打着一个旗号说我们要做金钱智慧的管家，我们要做有智慧的管家，善于使用神所赐赋予我们的这个金钱。但是其实骨子里我们不是真正在服侍神，乃是在做金钱的奴隶。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神要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而且使用神给我们的财富去帮助人，去施舍，去用在神国度的扩展等等。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斥责，指出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要向其他人显明他们是义的，是要得人的称许和认可。他们生活中最看重的是讨人的喜欢，然而他们贪财这种的贪心，以及他们高抬自己的这种骄傲，乃是在神眼中看是可憎恶的。我们也必须很警醒的，很小心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经常的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生活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最看重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名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成就，还有我想 每一个人都很看重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也不看重神所看重的。神恨恶骄傲、贪婪，还有各种道德上的不义。但是，这世界是与神为敌的。约翰一书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同时约翰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这正是耶稣所说的，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我们真正最看重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或者我们真正看重的是我们的面子，而不是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的光照。正如我自己这一生，许多时候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才能够被照亮，是圣灵查验我里面的动机。所以1995年我们决定来 Boston 牧会，但是在1994年，大概从1994年我们就在我们毕业之前的一年，我们就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毕业之后，我们服侍的工厂，从一开始我们以为神给我们有教导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神学院来服侍？而且当时有两个神学院的院长或者说教务长都邀请我们在神学院来服侍，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仍然谦卑的来求问神。虽然旁边的人也认为我们有教导的恩赐理所当然，这按着圣经的教训，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按着神给的恩赐来服侍神。但是当我们为毕业之后应当怎么样来服侍神祷告，神很清楚的给我们引导，我们就选择了先来牧会，而不是立刻就到神学院去做教导的服侍。但是在决定我们要牧会，又有许多不同的教会邀请我们去牧会，其中在 Boston 的这个圣经教会邀请我们来 Boston 牧会，而我们在台湾，在我们出来读神学院之前的 那个教会也邀请我们去牧会。事实上，我跟牧师都倾向于回到台湾去牧会。后来牧师清楚神给的引导，选择来 Boston 接受 Boston 的教会的邀请，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的负担是回去台湾来牧会。然而就在有一天我的祷告当中，圣灵同样非常严厉的斥责我说，你想选择走一条容易的路。其实我们为什么觉得回去台湾牧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那个教会，牧师，我们离开的时候，牧师已经是教会的长老。我们也跟那个教会所有的牧师传道成为很亲密的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觉得回到台湾的教会服事，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开始进入这个服事，而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建立关系、熟悉环境等等。但是 Boston 的这边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需要建立关系，我们需要先观察等等。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因素，因为我们也听说了很多关于 Boston 的教会的一些情况，知道是很不容易在这个教会牧养，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正所看重的是回去台湾在那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团队和同工的关系。然而圣灵却指证我里面真正的动机是我想选择走一条容易的路。其实这真的是不是我自己可以看见的，也不是我可以查验的。所以当圣灵这样子向我指出我里面真正的动机，我就是对主说，我顺服，我愿意顺服。所以就很清楚神是要我们到 Boston 来牧会。当然我们来了 Boston 将近30年，确实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就愿意顺服。然而如果不是圣灵来光照我，我是不可能真正查验我自己里面的思想、意念和动机。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很小心、很谨慎，到底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正最看重的是什么。求主施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选择服侍神，完全效忠的来服侍神，并且我们真正看重的乃是神和神的价值观，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荣耀。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真是谦卑的来寻求神你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是救我们脱离拜偶像，特别是拜财富的这样的一个罪。求你让我们真正是能够被圣灵光照， 我们可以转离这个罪，转向神。让我们真的是选择服侍神，而不是做财富的奴役。而我们到底是如何？很多时候我们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欺欺人，假冒为善。求主你的圣灵也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使我们真的清楚我们真正效忠的对象是谁，我们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讨神的喜悦，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这都不是像法利赛人所做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要让别人看见我们是义的。我们里面最深的渴望，乃是我们完全委身，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来服侍神，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荣耀，叫神的名得荣耀。谢谢主，你是何等信实垂听祷告的神。当我们从心里面这样子来呼求你，你就必信实的来成就，使你自己的名可以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